妈妈，爸爸。
Hello， 各位妈妈宝宝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麦露美露，欢迎收听妈妈谈心沙龙。好，各位妈妈们啊，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喂奶哈。那今天不管你要喂所谓的配方奶粉，或者是喂母奶，其实都很棒哈。只要能配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还配合你的时间作息，都是很棒的选择。那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妈妈在反映，就是这个身上这两个奶哈，年轻的时候小姐的时候只要坚挺跟漂亮就好哈。生完小孩之后，有很多的妈妈呢是目标是要喂母乳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以为喂奶只是把衣服打开哈，把乳房掏出来塞给宝宝喝，宝宝就就开始喝了吗？就源源不绝了吗？哈，其实真的不是哈。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所有的妈妈们，尤其是可能准备生产，甚至呢是目标是要喂母乳的妈妈们分享哈，妈妈产后的这个哺乳的事的大件事哈。今天我们要邀请的呢是中华输乳协会秘书长，同时也是输乳顾问讲师陈若琪，若琪老师，欢迎若琪老师。
我是若琪老师，大家好。
老师，是不是有很多妈妈都跟我讲的一样，就以为衣服打开，内内掏出来就有内内了，对不对？
还没有生孩子的妈妈是这么想的。
但是其实有些人很幸运，的确是这样，对不对？
是。
好，但是在你这个经验里面，我们的比例上面是不是应该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妈妈还是得靠一些方法让这个奶才能源源不绝？
是的，要有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哈。好，今天若琪老师其实是想很轻松的跟大家讨论怎么让你的奶发挥到最大的效用啦，对不对？好，那首先哈，若琪老师，我想跟你讨论一件事，因为我自己在怀孕的阶段，好，因为我当时呢跟线上的妈妈一样，都想说，好，我要喂母奶哈，因为母奶里面有很丰富的营养哈。因为呢，我自己的先生是一个超级大过敏儿，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孩呢，八九不离十也是个过敏儿，所以当时的资讯呢，就让我觉得母奶可以让孩子减少过敏，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是的。
哦，其实是这样，对不
对？
对，
所以母乳才是一个孩子最好的一个食物。
对，但是其实也不给妈妈压力啦，万一你真的在这个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你可能真的就是没办法选母乳的妈妈，你也不要觉得气馁或内疚。好，我们今天先跟着若琪老师学学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喂母奶，我们就喂母奶，如果真的不行，配方奶粉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有压力，对不对？好，那我之前怀孕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可笑的那个事情要跟线上的妈妈们和若琪老师分享。就一边洗澡的时候，我就一边看我的奶奶，因为我当时是希望自己喂母奶嘛，哈，就是觉得说，哎，有营养，然后我的孩子应该是过敏而希望给他这个母奶。我会自己挤压我的奶奶，然后我印象中好像到了中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有白白的乳汁真的跑出来。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先生讲说，哎，我觉得我以后喂母奶一定没问题。我先生说，你怎么有哪来的把握那样子？因为我们听到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什么塞奶啊，或者是喂到后来放弃的一些故事。我就说，因为我刚刚洗澡的时候我就挤啊，就有白白的乳汁，哎，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好开心好开心哦。所以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母奶有挤出来一点点这件事情，可以当做以后喂得很顺的标准吗？
不一定。
为什么？那为什么我怀孕的时候会挤得出东西？
是这样子哈，我们在怀孕的后期哦，其实你的乳腺已经开始在增生了，就是开始长很多很多的乳腺。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妈妈会分泌一点点的这个乳汁可以从你的奶头出来，那个一点点其实只有一点点，
就真的，对了，我真的一点点。我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厕所在一边洗澡，浴室洗澡的时候还想说，哎，不要压太大力，要不然会喷出来，根本没有这个状况。
不会，它绝对不会喷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泌乳激素是被压制的。
哦，了解。
身体还有很多的黄体激素，所以等到你生产之后，
对，
才会慢慢的乳汁比较多。
好，所以呢，正式开始有母奶是生产之后，对不对？所以
三天
之后，对不对？
是。
所以妈妈们，你们生完小孩也不要急着，因为我印象中我生完小孩的时候，护理人员也没有立刻哦，就是说什么送来要什么喝 要叫我试试看母奶，主要是叫你先休息，对不对？不要急着母奶这件事情，对吗？好，那接下来嘞，接下来我们三天之后，这个奶就顺畅了吗？因为其实哈，塞奶听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没错，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三天。
OK，
我们这三天呢，我们称它为黄金72小时。
黄金72小时，怎么说？
因为呢，刚生完的时候，你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黄体素。
嗯，
那这些黄体素，它要离开你的身体，因为它累积了10个月了。
对，
它不会一天就离开你了，
不会跟着小孩、跟着那些胎盘羊水一起跑掉。
不会，它会慢慢的下降。所以呢，它要完全大部分离开你是在3天的时间，
哦，了解，用3天的时间把它排掉。
对，那黄体素跟我们的泌乳激素，它就像一个跷跷板。
嗯，
所以你的黄体素呢稍微下降一点的时候，你的泌乳激素是慢慢的升上来。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然后呢，慢慢的升上来，到了3天之后，你的乳汁才会慢慢的大量。
哦，了解。
可是这3天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黄金时期。
嗯，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奶不会很胀，所以呢，你要练习。
练习什么？
练习怎么样亲喂 baby， 然后呢，宝宝也要练习怎么样吸。
了解。
那这3天呢，它其实你会很舒服。
对。
那宝宝需要的量也不会很多，它只要0.1、0.3。
就像一滴两滴，对不对？
两滴啊，那些都是初乳
哦。有人说初乳是最珍贵的，所以妈妈们都是硬挤就把它挤出来。所以各位妈妈们，如果齐老师帮我们解答了哈，因为有些妈妈现在准备要生小孩，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哈在坐月子中心就是要挤奶的时候，因为就说嘛，初乳很珍贵，初乳连颜色都跟后面的奶的颜色都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前辈还有跟那个护理人员说，妈妈初乳很珍贵哦，你一定要把它挤出来放在瓶子里面哦什么的。当时就会有错误的观念，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多挤一点出来，挤不出来很气馁。原来若琪老师解答了，前面这3天其实你根本也挤不出太大的量，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所以妈妈们到时候你们生完小孩要挤所谓的初乳的时候，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有挤出来就好了。因为你的 baby 只需要喝 0.1 ml， 只需要一滴跟两滴这样，对不 对,
对, 对, 对。
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然后然后
嘞，因为黄金72小时很重要，所以我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好，没问题。
不要用挤的，是直接呢让孩子来把它吸完。
哦，了解。
因为
直接让他含你的乳房， 对,
对
不对？
是。所以孩子呢，只要把整个乳晕含进去，妈妈会很舒服。
嗯，了解。所以这个时候黄金72小时是妈妈跟宝宝的磨合期，对不对？
是 的, 是的。
不要急着把挤乳器拿出来。
啊，不急不急
不急哈。好，妈妈们听好了，要先把 baby 让他的嘴巴口腔去适应你的奶奶，
对,
对不对？
那妈妈也要适应，因为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喂奶的
啊。对，讲到这个也要跟妈妈们鼓励一下哈，因为像我自己算蛮顺，因为护理人员当时是站我旁边哈，把 baby 推到我旁边之后说，啊，妈妈你可以什么橄榄球抱法什么抱法，好看你最自在的姿势啊，什么月亮枕垫着什么的哈。然后呢，大概 baby 这样跟他两个人在那边磨合，他含了第三口就哎正确了。然后护理说，哇，宝宝你好棒这样子。但是呢，我也听说就是宝宝含了半天哈，跟妈妈的奶就是合不来这样子，也有，对不对？那这时候妈妈不要气馁，对不对？我们该怎么办？
通常在整个含乳的过程没有很顺利，都是因为妈妈太紧张。
哦，太紧张，哦，要放轻松，
连抱小孩都抱得不太好，所以呢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那这个时候呢baby 也会感受到妈妈很紧张，那所以 baby 是没有安全感的。
妈妈没放松， baby 也不无法放松，对不对？
对，所以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坐着，然后呢尽量的就让孩子呢放在月亮枕上面，你就不要去自己抱他抱得那么紧张。
哦，OK。
或者是躺着喂。
所以 躺着侧位，对不对？
对对对，
好啊，侧身过来，让他在床上，你们俩都躺着，所以 baby 也，如果你真的很紧张 ，baby 也不会因此感受到，对不对？
是的。
哦，好，所以这个妈妈们也可以做，因为我记得像我的经验是，护理人员是直接抱过来让我抱，对不对？所以妈妈们，如果你自己认为是容易紧张的，你也可以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家坐月子跟月嫂也好啊，或者是你在月子中心，你可以跟护理人员说，哎，我想要用若琪老师的方式，我要躺着喂，对不对？也可以，
躺着喂是最舒服的。
OK， 好，那这个黄金72小时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好哦，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嗯，
那很多的妈妈乳汁会不顺都是因为情绪引起的，
就是紧张，对不对？主要是紧张，
没错。那这些负面的情绪，不管你是烦恼还是忧心，或者是害怕，
对，
那事实上它会抑制你的泌乳激素，会让它不顺利。
天哪，所以好不容易这3天黄体素离开我了，泌乳激素应该提高了，结果你的紧张和压力又把它压下来了。
对，
OK， 好，所以就把握这几个原则，对吗？
好，没错的。
好，老师，那天堂地狱一念间啊，对不对？如果我这时候呢，3天过后哈，跟宝宝的这个磨合也还 OK， 我基本上奶发的顺，好像就没有太大的烦恼。但是一旦你的奶发的不顺，会有哪些问题？
常常看到就是会有一些奶胀的问题。那尤其是在前面这几天哈，3天过后，那你开始那个乳汁就会到你的乳腺管里面。
对，
那你的乳腺管呢会开始膨胀。
对，
那这个时候原来的筋膜如果不是很顺畅，不是非常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冲不过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个乳房会变胀的。
好，所以就是等于就像那个乳房就像水经过那个水管，但是那个水管的口不够，然后它就塞住了，这样子。 对不对？
塞住了之后，然后会开始变得整个乳房是热的，
怎么弯弓奶啊，钢铁奶，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是吗？
石头奶
是哦，对，石头奶。好，可是这个妈妈们哦，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身边有朋友遇到，但是我跟你们说，你如果真的没有自己遇到，你好像真的很难理解那是什么状态。老师，如果你不小心遇到所谓的塞奶，塞奶跟乳腺炎是一样的事情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他们的状况是哪里不一样？
乳腺炎基本上你是变成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呢，你会产生发烧这一件事情。
哇，塞奶塞到后来，奶一方面它还是硬的，然后同时自己也发烧，是这样子吗？
没错，所以整个乳房是发炎的状态。
好，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那大部分的妈妈不会到那么严重的程度。那有严重的妈妈就会一直很记得，印象深刻这样子。
对，好，那最好都不要来到乳腺炎啦，然后这妈妈很苦，然后你即便挤出来的奶好像也不能喂，对不对？要把它排掉。
如果你是乳腺炎的时候呢，通常医师会开抗生素给你。
对，
那些抗生素只要是妇产科医师，
对，
他知道你还在喂母奶，他开的抗生素是可以继续喂的。
哦，了解，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哦，哈。所以妈妈们，假设你真的不小心遇到了这个状况，放轻松哈，我们先找医生把自己的身体处理好，才有办法继续陪着小朋友一起成长。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到乳腺炎这么严重，我们就是石头奶怎么办？因为我有一个以前人家说要推，真的吗？
推会很辛苦，妈妈会很难受，因为呢，石头奶就是跟石头一样硬，你怎么按都按不下去的，因为它整个是胀痛的一个情况。
对，
那第一件事情我会建议的是冷敷。
哦，冷敷哦，好，各位妈妈，万一你不小心遇到塞奶的状况。冰敷嘛，对不对？
冷敷，
冷跟冰不一样
啊，不一样。我通常会建议室温的冷水。
哦 ，OK， 水龙头打开，冷水，毛巾吗？
毛巾。
好
啊，为什么要用毛巾哈？我知道坊间有很多那个圆形的，中间一个洞，
对对对对，
的那个冰袋，
对，冰袋像甜甜圈的冰袋，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冰袋呢？它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因为它的温度太冷，
太冰了。
对，然后它的范围太小。
OK，
因为妈妈的乳型是不一样的，有的妈妈乳房大一点点，有的妈妈乳房小一点点，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涵盖必须要涵盖在腋到腋下这一块。
哇，到腋下的地方哦。
对，就是这一块。
好，那真的是蛮大，你看我们现在一边讲话一边在摸自己的胸部。好，妈妈们你们在听的时候也一边了解一下哈，就以防万一，万一你这个生完小孩有遇到这个塞奶的状况。好，所以呢我们用毛巾是因为它范围比较大，对不对？
它是软的，然后呢通常我习惯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窄一点的长条形，
长条形，
然后呢把它覆盖在乳房的周围，
周围，
那露出那个乳晕，
乳晕，
乳晕的地方就是
不用，
可以不用敷，
不用冷敷，对不
对,
对不，所以我们就是用常温的水，
常温的
水龙头打开的，然后挤干，就敷在这个刚刚老师说的这个乳房的范围，但是要避开乳晕这样子，对不 对,
对,
对，那这样要敷多久啊？
很好的问题哦，很多妈妈都觉得有敷就好，为什么我的冷敷没有效果？那很严重的石头奶呢，我通常会建议她毛巾一凉了变热了，她就要换了。
哦，因为我们的体温嘛，对不
对,
对，
你很容易毛巾就变热了，
对，
所以呢有时候我会建议妈妈用四条毛巾，
准备四条毛巾，
两条毛巾呢放在身上的乳房，
对，
另外两条呢在旁边呢备用，等到这两条呢变热了就换另外两条，
哦，轮流，
对，轮流，
不是说一回合变热了就结束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子要把整个乳房的温度下降，下降了之后呢那一个胀呢就会变得比较消一点点，
okay.
那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做按摩啦，或者是做轻微这一件事情，
所以是可以按摩的，但是不要急着按摩，对不对？
用硬按是不好的，
妈妈们记起来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前辈啊什么说啊，我那时候塞奶我就找那个什么输乳师哦，好，护理人员帮我按摩，可是他们可能没有讲得很仔细，说其实前面好有先帮你冷敷，有先帮你什么，所以当你自己生小孩的时候不要急着先按，好 ，OK，
先冷敷是好的，
急着先按会怎样？
第一个是按不动
，OK，
第二个是因为你用强力下去，
对，
那也会让它更热，
哦，
然后发炎的状态呢有比较不清楚的，我们在临床上面会看到是被按到，
对，
整个发炎更严重，然后就发烧。
哦，好，所以这实在太可怕，不要硬按，然后听若琪老师的话，先试着冷敷这样子。
对，
所以冷敷之后就叫宝宝过来试试看，吸得出来就通了，对不对？
对。
好，如果这个阶段呢，其实还是吸不出来呢，再用按摩，我们可以自己按吗？还是一定要找就是输乳老师？
如果你是已经到了石头奶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建议妈妈不要自己按，因为呢按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问题，
是，
所以我们的输乳顾问事实上就是在做这一块，
了解，
那我们传承的是技术，所以技术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不要自己乱按，对不 对,
对，没错。
好 OK， 那这样我们知道了哈，所以我们直接上网就找输乳顾问，或者是你可能在坐月子中心其实也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可以询问这个奶的事情哈。好，那若琪老师，那接下来哈，奶假设我们好开始发的顺了哈，有时候就是跟孩子合不来怎么办？好，这个跟宝宝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怎么建立起来？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黄金72小时，那因为每个宝宝都不一样，
对，
那有的宝宝呢个性急，那有的宝宝呢吸力不太好，好，那还要看妈妈，因为妈妈也有个性急的，那妈妈呢也有紧张型的，
对，
所以呢如果可以在黄金72小时，
你遇过很懒散的妈妈吗？
我碰过很多，
哦，真的，哎，那很懒散的妈妈会不会因为比较不容易紧张，所以他的奶特别多，会吗？
碰到很懒散的妈咪是因为他不想要固定时间挤奶，
哦，了解，
通常会造成一些问题，
哦，后面的问题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我们待会再来聊懒散妈妈会发生什么问题。好，来，我们要怎么跟宝宝黄金72小时又回到这个时候怎么跟他建立关系？
所以呢你只要在那一个时间点，然后呢你让他吸，然后呢我的建议是根本就不要限时间，不是3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喂他一次。
对，之前有听过一种有 有一派的说法是要固定时间，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折中点，因为呢前面呢它需要的量不多，妈妈的分泌量也不多，
嗯，
那因为呢不多，所以你要用频繁的去喂补才能够弥补那个量。
对，
所以呢我都会建议只要孩子嘴巴张开，你的奶就可以放进去了。
、哦、太可爱了。对，其实那个新生儿啊，时不时他就是嘴巴就一打开，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在不知道找什么东西，然后你只要塞东西给他，这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机会，对不对？不见得成功，但是是个机会。
是，它是一个叫做寻乳反射的一个寻乳反射的一个动作。
嗯嗯，
那寻乳反射每个孩子都会有，但是慢慢的你让他习惯含乳这一件事情，
对，
他就习惯了。
含着就一定吸吗？还是说含跟吸是两个不同的训练？
你讲到重点了，有的孩子只含着，但是呢他不吸的。好，那因为在刚出生的 baby 呢，他需要大概有18到20个小时的睡眠，
对，
所以呢当他呢肚子不饿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妈妈也不用当安抚奶嘴、
哦、
你就直接呢
把它推开，这样对不对？
不能硬推、
哦、
因为它如果吸得很紧的时候，你这样子嘣一声出来，你的奶头会受伤。
对，奶头会受伤、
要把孩子的嘴角压一下，然后呢空气进去了，奶头就可以出来了。
哦，各位妈妈们，各位新手妈妈们，你的奶如果以后还想要在先生面前展示的话，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哦、把你的奶照顾好、哦、因为你知道喂奶喂到后来，即便宝宝含得好吸得好，也是会发生一个所谓的破皮的状况，老师对不对？
有的妈咪会
对不对？要因为其实乳头是很皮很薄很脆弱的，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其实宝宝吸得还可以，但是呢因为刚开始就是全母奶是挂在身上，我觉得应该是频率的关系，然后造成我觉得我的乳头呢会痛。那时候护理人员跟我说啊，应该就是有破皮了，所以有擦那种类似那个乳头的那种药膏这样子。对，那破皮遇到真的像这样遇到破皮怎么办？
嗯，很好玩哈，因为有一个文献呢就做了一个比较，一个 study。
嗯，
他呢有一组的那个妈妈是用那个羊子膏，
羊子膏，
那另外一组的妈妈呢是用自己的母奶
啊、哦，对，也有
这个方法。结论是用自己的母奶效果比较好。
对，这个是一个方案提供给妈妈，因为老师讲的很正确，因为当时我就有备，我让那个妈妈包里面你都会准备一条羊子膏。因为其实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就看到、啊、那种妈妈包的清单，你就会跟着买，对不对？甚至你去妇幼展，他就给你一包，就帮你准备好了，你就会一开始你就擦，然后擦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而且你擦了羊子膏之后，你会觉得说啊，可是我待会又要喂耶，孩子会不会吃到？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问了护理人员，护理人员就跟我说，就跟若琪老师讲的一模一样，说妈咪，我建议你哦，你可以挤自己的内内出来，自己涂上，就宝宝没有吸的时候，就自己挤两滴这样涂。他说这样复原能力很快，因为母乳很营养，是因为这样子吗？
母乳它大概有50%的脂肪、哦、所以呢它的滋润效果很好，那它同时又含有很多的修复因子在里头。
嗯，
所以如果万一不小心妈妈的乳头破了，
对，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嗯、也就是说你呢可以涂上自己的母奶在奶头上面，然后呢拿个吹风机吹干，
对，
然后呢再涂一次再吹干，然后再涂
一
次、哦、一
层一层
再吹干，
这样子对不对？
三次，对，那它就像一个保护膜，然后呢会涂在那个妈妈的奶头上面，
奶头上，嗯，
那这个我称它为保护贴啦。
母乳保护贴，
对对对。所以呢你只要每一次挤奶或每一次的那个亲喂之后都做这一件事情哦、大概3天左右你就好了。
哇，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分享给妈妈们哈。那羊子膏如果你已经买了没关系，你就放着哈。这个母乳保护贴这个方式真的非常好，若琪老师的方式真的超强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刚开始就是先擦羊子膏哈，然后后来真的是护理人员推荐母乳是个好东西哈，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他说那我可以拿来敷脸吗？因为当时有挤有多啦，那但是因为大家就在开玩笑啦，因为母乳里面很多营养又很滋润啦，所以才会开这样子的玩笑哈。好，那若琪老师，我一直很想要知道哈，我们靠母乳减肥是一个好方法吗？
是的，但是还是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刚才我听了 Jenny 有提到了一些哈，阶段性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坐月子是非常重要的。那母乳呢，它会比平常多增加500卡的消耗量。
对，
500卡相当于就是两碗饭的热量。
热量，
对。那喂母奶的妈妈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容易肚子饿。
对对对，没错。
对，这个就是因为你多消耗了，那你呢就会感觉到肚子饿。那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肚子饿呢是在半夜，
一定的，因为半夜 baby 要喝奶奶啊，喝完我就饿了。
对，那在这里啊，建议这个妈咪在半夜如果肚子饿，喂母奶的妈咪肚子饿的话，那可以呢吃一点蛋白质的食物。
蛋白质啊，
对，
比如说水煮蛋，如果很简单，这样丢个蛋下去煮。然后鸡肉这些东西吗？
我都会建议妈妈要常备一点点蛋白质的食物，像水煮蛋啊，是对的哈，豆干呐、
豆干、
豆浆啦、还有牛奶啦，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蛋白质类的。那因为你吃完了，那蛋白质类的东西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你只要吃一点不饿了，那你就睡得着了。好，那。同时呢，体重上面来讲的话，它也不会增加太多。
天哪，我真的觉得我要早点认识那个若琪老师才对。因为当时呢，我在喂母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喂母奶的经验。因为其实我喂母奶比较幸运的是没有遇到刚刚我们说的什么塞奶啊什么的。甚至有一天呢，我睡觉睡一睡就觉得自己怪怪的，然后一起来我就整个胸襟啊，就是奶就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我说啊，把握这时间赶快把奶赶快吸出来，吸出来就两大瓶哈，放在冰箱里面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当时我就说嘛，我小朋友就是过敏的小朋友，所以就一直铁了心就觉得说我要让他全部奶啊，我一定要喂到什么时候。好啦，所以当时就是吃东西就会发奶，我只要吃热量高的我就一定会发奶，所以我那时候就毛起来就吃热量高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喂母奶我都没有胖起来，因为有消耗热量嘛，就若琪老师说的。你知道我多夸张吗？我连去外面吃饭啊，我就看着那个美女啊，我还会问服务生说哪一个热量最高就给我哪一个，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当时只是一心一意想要发奶，好，但是吃错东西了。然后那时候的宵夜点心吃什么你知道吗？若琪老师
吃什么？
我说出来你一定会翻我大白眼。因为我就想要高热量啊，我每天都会准备一个奶酥面包。这是错误的，对不对？
在哺乳的期间哈，其实我们会建议要吃低油的食物。
哦，低油奶酥实在打咩打咩不行哦。
对，因为呢乳汁里面如果有很多的脂肪，会造成塞奶的。
我实在运气太好了，我吃错还没有塞奶，我实在是老天保佑，对不对？好，好，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邀请若琪老师教教线上的妈妈，也不是教我，因为我已经过了。我就是因为立志要喂全母奶哈，就喂喂喂喂，结果我大概喂到第六个月进入第七个月的时候，好，到时候搭配副食品了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很平衡 ，OK。结果我的 MC 老朋友就知道，我的 MC 那时候来，我当场的奶量就啪减一半，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说不行。奶是可以发的，我就狂吃高热量的东西，好营养的啦，或者是像刚刚那吃错的食物，我都狂吃，我真的狂吃哦。好，我必须要跟线上妈妈们讲哈，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的奶少了，你就不要再追了，再追的都是热量，都是肥肉哈。我明明呢已经来到了史上最瘦，但是最后我为了追奶哈，把体重不但胖回来，就是不但回到产前的体重哦，然后就是还多了很多公斤，就是表示我没有瘦到，我觉得是一个很浪费喂母奶这件事的行为哈。所以老师，如果像线上妈妈如果正在遇到这个状况哦，母奶啊，然后因为各种状况减少了，或者是未来她也想要跟我一样全母奶，但是可能也担心有任何的状况，我们要怎么调理身体？要追吗？还是说不要追？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好，我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呢，通常在你 MC 来了之后，就代表你身上的荷尔蒙哈，女性荷尔蒙 那都已经上来了，
对，
所以呢你的泌乳激素大概就不会再增加了，因为我们有一些跷跷板的一个平衡理论在里头，
对，
所以 MC 来了之后确实奶量是增加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白追奶了，对不对？
也不是
哦，也不是嘛。
那这个时候我听到有一些部分的妈妈呢，他们会用一些药膳，
药膳，
对，那药膳呢其实是中药材汉方啊，
对，
那它的原理跟西方的营养学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通常就好像刚才 Jenny 谈那个补血补气这一件事情，那什么叫做补气？
补气哦，小孩子很烦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就是补气。
不是的，开玩笑。其实中医的一个补气呢，它就是循环，就是你的身体循环，所以补血补气这一件事情对产后的妈妈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药膳可以达到这一些效果，所以能够增加多少奶量因人而异，
对，
所以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好，所以妈妈们，如果你正在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突然奶量减少哈，可能是 MC， 可能也许压力啊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药膳。那药膳是能吃哪些东西？
这个还蛮复杂的哈，所以呢药膳的部分好像风车生活就有这样子的药膳，那它叫做产后补养包
哦，补养包是不是？
对，
好，我们可以上网可以找找看，
是可以找找看。
好 OK， 那比如说像我当时啦哈，我就是觉得说想要追奶，其实首先是用错误的饮食方式啦，好像一心一想追奶。好，那假设我已经确定少了我就不追了，我就想说如果我有老二的话我以后就不要干这件事了，没奶就没奶了哈。好，那这是我跟你讲真的，我真的那个体重就回来，我现在体重跟我要生的时候差不多，要生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生完四年了，那个体重就掉不回去，明明当时可以把握那黄金最瘦的时候，但是为了追奶吃了一大堆的热量。好，那老师，我们在这个假设我的奶已经开始慢慢减少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奶有什么需要保护？因为你知道奶从大变回去原来的尺寸，是不是有一些保护它让它继续保持美丽的方式？
这个是困扰了很多的妈妈，就是很怕那个胸部变形的一个议题，
木瓜奶还甩到背后去的那一种。好，老师，那我们要怎么保养它？
这个问题很贴切哈。那所以呢我通常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当你在喂奶的时候呢，不要把你的乳房拉长。
什么意思？喂奶的时候不要把乳房拉长，就是不要跟孩子距离太远吗？
是的，那因为刚出生的 baby 没有问题，可是你喂到四个月以后，你的 baby 会这样子转来转去，
没错，你的乳头好像可以180度这样转动的感觉，
对，然后它就这样拉上拉下拉左拉右，
对，没错。
那因为我们的乳房组织呢，它其实有很多的韧带，
对，
好，悬吊系统去把它撑着，
对，
好，那这一个悬吊系统只要被拉开了，就像橡皮筋一样，你拉了四个月，拉了六个月，拉了一年，
对，
那它其实会松掉，会回不来。
各位妈妈，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在开玩笑，真的，你的孩子就是咬着你的乳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原来你是弹力女超人，你的奶可以这样上下左右这样摇动，所以人家才会说产后没保养好会有黑藻乳头，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一定要保养好，
那个是乳晕的颜色，
对，
乳晕
还很长很大啊，对不对？因为被小朋友这样拉长了，回不去以前那样子短短的小小的。
好，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乳房本身，另外一个是奶头的问题。
对，
好，那乳晕的颜色在哺乳期间它会变深一点，
对，
那个是只要你减少摩擦它其实不会更深，但是摩擦本身会让它更深，
然后 OK，
剩下的是荷尔蒙的问题。
OK
好，所以你只能够做到减少摩擦这一件事情，那至于整个变形，其实那个悬吊系统会把你拉开来，就是那个孩子把你的乳房拉长，或者是说你常常抱着孩子，然后呢一边喂奶一边走路，一边喂奶一边做家事，
对，
那这个时候你的乳房也很容易变长，
对，
所以呢乖乖的坐在一个地方、哦、不要有机会让你的乳房变长、嗯、那乳房就比较不容易变形。
嗯，好，这个若琪老师讲大家一定要听起来、哦、让孩子从小训练他好好吃饭，就从喂母奶开始、哦、所以他如果能把你的母奶照顾，把你的奶奶照顾好，孩子长大、啊、吃副食品开始，坐在餐椅上面、哦、吃饭的规矩应该也会不错啦，对不对？好，若琪老师最后、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天，我也想跟请若琪老师用一个资深妈妈哈前辈妈妈的这个想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若琪老师有一儿一女，对不对？那刚刚跟若琪老师聊天才知道，其实她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职业妈妈。好，我相信线上很多妈妈现在可能准备在备孕，或准备在怀孕后生完小孩正在坐月子，可能接下来就要回归职场，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若琪老师本身就是一个两个孩子的职业妈妈，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又要兼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调配，那压力一定很大。来，若琪老师可以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在调配孩子的时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要怎么照顾妈妈们的心情。
嗯，这个议题好像还蛮长的，
嗯，
但是是不太容易的。
对，一定是不容易。
所以呢，如果以喂母奶的妈妈来讲的话，要先把这个喂母奶的时间呢分出来，
嗯，
就是要把这个节奏做好。
对，
那我通常会建议妈咪呢，分为几个阶段，一个是上班阶段，一个是下班阶段。
嗯，
如果是亲喂的妈咪呢，那就可以下了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喂奶。
嗯，
因为呢，你累积了一些。你不需要把它挤出来，如果你可以轻喂的话，那是最好的。
对，
好，那晚上要睡觉前呢，再喂一次。
对，
早上起床再喂一次。
嗯，所以身为一个职业妈妈，好，如果是用轻喂的方式，我们不但是利用轻喂的时间把营养的母奶给了宝宝，也利用轻喂的时间增加跟孩子的亲密感，对不对？
是的。
嗯，好，
那上班时间呢，当然就是中午挤一次。
对，
那如果比较晚，像我工作比较长的时间、就是下班时间4、5点的时候再挤一次。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喂母奶非常顺利了。
嗯，好，这是老师提供给职业妈妈们在跟孩子培养亲密关系还有照顾自己奶奶的好方法，对不对？
是的。
好，我们再一次感谢中华输乳协会秘书长输乳顾问讲师陈若琪陈老师。今天妈妈谈心沙龙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